好，弟兄姐妹早安。诗篇第十三篇，我们知道成功的一个人其实离不开人生的一种三部曲。你发现在很多的事情上，人生总是有一种所谓的苦难受苦，然后到一个地步你挣扎，你寻求帮助，你呼求，然后跟着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的突破，有一个的解脱，有一个的得胜。其实这样的一种的方程式，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的形式，在很多人生的历练当中很长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故事的里面所记载的一些的人物当中无论是约瑟 OK， 很明显大家记得他的故事很鲜明他怎么样子落难受苦，怎么样子靠神敬畏神，而神就让他最终翻转，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摩西的经历当中，在大卫的经历里头，或者是以整个以色列，很明显的整个以色列，尤其在士师时代你会发现到都是那一种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呼求神，然后那个拯救者就出现。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种的模式在许多好莱坞电影里头或者许多所谓的你会看得很精彩或者很引起共鸣的电影里面，很常都是这样子，好人受苦到一个地步，哇，真的没有办法来寻求怎么样呼求，最终那个拯救的那个的情景来到的时候，带来了整个的转换。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你会发现到这是得胜的必经之路，似乎得胜好像就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十三篇的时候，这几节经文当中，我想可以这样子来看。首先从第一段就是第二节，这里说到什么？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里我们发现都是一些好像困苦的日子。那困苦的日子到底要有多久？我想这岂不是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的一种的经历，或者人很常会面对的一种在考验当中祈求突破，等待改变，等待事情有一个了结，可是要等多久呢？神啊，到底要等多久呢？那我想从这几个这里四次提到，要到几时呢？这四个问号好像就提到四样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头先是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神忘记了我吗？那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当然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在一个苦难里面，我们很常会呼求的是，神，难道你忘记我了吗？你不是应许的神吗？你不是拯救的主吗？难道你忘记我了吗？那我想这也是当然在考验当中的人会发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很常把我们的问题如果对比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在整个舞台人生舞台历史当中，他们经过了考验的日子是很长的。如果华人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那我想在犹太人的经历当中恐怕也是这样子。他们在这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很长的日子是在落难啊，在被掳啊，在整个考验的当中。那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会发出这种的呼求或者这种的疑问，到底我的神啊，难道你忘记我了吗？那我想当犹太人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犹太的先知，就是特别先知以赛亚，他也针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说了一个大家恐怕印象很深刻的。如果你要记得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马上就会想到神是我们的父，他也好像一个母亲这样子。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到十六节那边说到，西安啊，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我了吗？然后先知就说嘛，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记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的名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所以先知给大家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你想一个妇人妈妈会忘记她正在喝奶的那个孩子吗？绝对不会忘记。那个妇人会不会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意思说当然不会。可是她接下来一句话，记或有忘记的，就算当中可能一千个妈妈当中可能有一个，哇，真的是她太粗心了，或者她真的忘记了，但是她说记或是这样子，我却不忘记。所以要表明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是什么？神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那以赛亚说到，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强援就是那一副墙啊，这里所说的一个保护的墙，就是那个在保护你的那个墙藏在我的眼前。意思说神不只是在保护我们，而且他在看着，他在看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想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虽然在考验当中我们会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忘记我了吗？我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好像事情都没有改变？但是恐怕我们要记得，母亲，如果你是做母亲，你生过孩子，你不会忘记你正在喝奶的孩子，那神更加不会忘记。所以这里第二个要到几时呢？就是这里说到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里第二说到是神不顾我了吗？神真的不顾我了吗？那同样的，当我们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马上会想到耶稣怎么样来形容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说到，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一个考验当中去想到，神难道你真的不顾我了吗？其实恐怕我们可以很快的想到耶稣怎么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甚至如果他有机会找到一个米堆，哇，可以把很多食物搬进去，没有，他也没有把谷粮收在他的仓库里，今天需要的就今天吃最多就是拿给，如果是窝里头还有小鸟，会拿给小鸟吃，但是就是吃完了就完了。明天怎么办呢？明天自然还有明天的食物，就会自然的会找到它的食物。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原理很奇妙。大自然当中神创造的万物都是这样子。那今天在新加坡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野鸡啦，或者有一些猴子啊，所以政府会特别放告示牌，不要去喂食，无论是这些野鸟啊，什么野鸡啊，或者是猴子，不要去喂食。那不要去喂食，对一些人来说，哇，很残忍啊，他们好像没有东西吃，哇，一大群，那没有东西吃，其实不会的，很奇妙的哦，就是你看大自然的这些万物，神都可以养活它。可是当人开始喂食的时候，你发现问题来了。结果他没有食物吃，人没有喂他的，没有食物吃，结果就有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大自然当中，神有他的一套的法则。所以他创造这些物种万物，这些其实他们就是有办法生存。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奇妙。所以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主所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是很窝心的，是什么？就是天上的飞鸟他都看顾，更何况是我们。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会想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面对实际的环境，很可能一个考验很久，可是当我们想到神的应许，你信神的应许还是信眼前的这个状况呢？我想基督徒神的儿女恐怕要学习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然后第三个这个询问要到几时呢？是说到我心里愁算，我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那这个是一个愁苦好像永不止息，哇，这个愁苦我心中一直在盘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愁苦要到几时呢？那当想到这句话的时候， 哇，其实这个愁苦要到几时，我会想到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就是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好，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哇，所以这个愁苦要到几时？要到几时不知道，但是神给了一个应许，有一天这些眼泪都要被擦去，就不再有痛苦。换句话说，在地上可能还有痛苦，但是将来神要擦去。所以要到几时呢？要到见主的面，这是一个必然的。那如果还没有到见主的面，那怎样呢？其实也很长，就是当人理解了之后，你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感人的见证是什么呢？好像礼拜天我们说到那个没手没脚的那个弟兄，他可以说一生自怜，一生被丢在一个地方来乞讨，可是我们发现不是的。当他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一切都更宝贵的时候，他改变了。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困苦当中，可是当他能够在苦难中，他写出一本书叫做《他使人在夜间歌唱》，你发现在苦难中的人，他才能够讲出一些这样的话。那我们对我们一般上我们的困难不是太大，那我们所能够讲的很平，所以当我们要讲出一个人怎么在苦难中歌唱的时候，其实是他因为经历过很大的苦难，结果他们就因为这样子而得胜。所以当下当他得胜的时候，其实你说这个愁苦要到几时呢？到我们的思想突破，到我们的观念改变，到我们明白抓住神的应许过于一切，因为我的盼望不在地上而是在永恒，那个时候就得胜了。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仇敌不断的压制要到几时呢？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也马上思想到，是世人发出一个疑问，可是当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来到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这些受压制的伤心的不但得安慰得释放。所以主来就是要来释放人嘛。所以我想今天让我们看到六一所领受的这个意象，岂不是正在告诉我们神是要人得释放，而今天我们奉差遣也不就是要叫人得释放吗？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你会发现我们要得释放是什么？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面对失业，或者面对经济的困难，面对生活的困境，面对身体的疾病，那你说哇，这种压制要到几时呢？其实当我们说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看到在主里面的安慰，看到在主里面的得胜。所以当我们的思想抓住真理而不是抓住现实的时候，其实首先是我们的思想得胜，思想得胜带来了我们的全人的一个的得胜。所以这就是说，不是问题它有没有过去，而是我有没有跨过这个问题，不是现在这个困难有多大，而是我看到我在我里面的那一个比这个困难更大。所以当我们的焦点一转变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我讲过一个的例子，就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就是你一加一等于二，对他来说可能他刚刚学会。如果你出一个问题五加七等于多少，哇，这个超过了他的手指，他算不到，他怎么算都算不到。所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大了，大到他没有办法解决。可是这个问题要在他的面前多久呢？直到他长大。长到多大呢？长到他学会哦，原来五加七哦是可以这样算，是可以那样算。他找到的方法，他够大到一个地步，他懂得去计算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过了。所以对一个 十岁的孩子对一个二十岁的一个成年人，这个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当年对你是很大的问题，后来对你不是问题，因为你长大了。所以同样的，一个困难能够压制人多久，其实是在乎我们里面的心思能够长大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好，这是首先给我们看到苦日子还要多久呢？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我们里面怎么突破，怎么成长。好，我们看第二个点，第三第四节，第三节说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所以这里所说的苦难的生命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许可他的仇敌面对苦啊？他的子民面对仇敌，面对苦难。大卫写这个诗篇，大卫不是因为他读很多书啊，所以他就可以写这个诗篇，而是他的经历是那么的具体真实。他是好人啊，他从年少到他开始出来所谓的在职场上工作，其实他都秉持着一个非常光明正义的一个形象。可是他也会面对仇敌，他也会面对所谓的当时扫罗王怎么样压制他逼迫他。在他面对重重的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因为这些困难他呼求，他呼求神没有垂听，他祷告事情没有改变，在忍耐当中，结果他熬出了很多这些诗篇。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诗篇，耶和华我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所以你看到原来苦难是一个生命更坚强的养分。你没有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更坚强，其实是因为经过了熬炼，所以他的生命锻炼得更坚强。所以今天就像一个人，他你看到哇，他的体型非常的强壮，或者说他的六块腹肌哦，或者他的各方面体型非常强，是因为经过锻炼，经过训练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好像敌人的存在是什么？为什么敌人会存在呢？为什么义人、好人、敬畏神的人也会面对敌人呢？原来敌人是让一个属神的人更迫切依靠神的一种的激素。哦，你会发现有一种激素是为了让刺激这个植物开花，或者刺激它结果，就是生命怎么样结出果子来，其实恐怕也要一些的激素。这个就看到说，因着这一切，让这个苦难使到他更加的依靠神。越是四面楚歌越是提升全方位的祷告。哦，你发现大卫如果他只是面对一个困难，他可能只做一个祷告，哇，可这边有困难，这边有困难，这边有困难，这边他四面楚歌，结果你会看见他的祷告是要求看顾，要求应允，要求神不要离开我，就是免离我死亡免离我战败，免离我被敌人来讽刺。所以你会发现大卫他就是因为面对了各全方位的困难，所以他的祷告也变得很全面。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跟很多时候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个现象是很类似的。很多年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在非洲做过的一个的调查，在非洲的一个大草原的地方，有一群的羚羊。那这群羚羊生活在那个地方，当然都很好，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有他们的生存之道。那可是因为羚羊很多被掠杀嘛，被捕掠，所以后来就有这种动物保护协会，就把当时在那个大草原有一条河的东岸跟西岸，本来两边都有同样差不多同等这个数量的 羚羊，那在这个东岸的就被围了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变成是羚羊的保护区。所以一边是有羚羊的保护区，可是另外一边的羚羊是很自然的生活，而自然的生活当中就包括也有一些的野狼在那个地方，就是会来攻击这些羚羊的。就是羚羊如果不是成群结队的话，落单的时候很容易就被野狼来攻击来吞吃。那可是另外一边河东岸，河东的这个地方是被保护的。那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这些观察家就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一群被保护的羚羊他们越来越壮啊，就是越来越肥啊，应该不叫越来越壮，越来越肥，因为他们不用太多跑动，他们的运动量减低了，他们的体重增加了，结果就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跑的速度原来慢了，然后因为体重增加的关系，他们的健康也下降了了。包括他们的生育繁殖能力也下降了了，所以经过一些年日之后，发现这边的羚羊的速度也好，健康也好，寿命也好，繁殖力也好，都下降了。可是另外一边，面对这些野狼，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天敌的存在，所以他们的那种的健康，他们的速度，他们的生育能力，原来都保持了一个原来的状态。所以才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为什么神允许敌人存在？为什么在这些很温驯的动物的当中，也让这些凶猛的野兽也会一同生长在同一个森林里头？原来就是有这些的所谓的天敌的存在，结果他们就维持了一个健康，或者说健壮、生育能力、繁殖能力很强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适应环境的一种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回到一个人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当我们越在一个安逸的里面，我们就越会活在一种沉睡。可是当我们越面对生活是有挑战的，工作是有竞争的，社会是有很多的考验的，那在这一切的里头，反而就让我们看到，我如果不是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我如果不是过一个做一个敬虔的人，其实我很快就被世界吞噬了，我很快就会落入仇敌的手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为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所出现的这些困难，不但是不要抱怨，而是要去感恩。怎么样才能够得胜呢？我们看接下来在最后这两节第三段第五第六节，这里看到是一个信心宣告已得胜。 okay, 信心宣告已得胜，已经得胜。那这怎么来看呢？第六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同样的，短短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四个小点我们可以来思想。首先第一说什么？但我倚靠你的慈爱，信靠神的慈爱。 okay, 我们在说慈爱这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经历了一个六一的教会经历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神的话的某一个字很深的去抓到，就像慈爱这个字，对我们来说这个慈爱不只是六一许多弟兄姐妹的经历也是我们有的这些所谓的希伯来字画的作品当中的第一个系列当中的主题，就是 Hesed 这个字神的慈爱。那说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慈爱是永不落空的，神的慈爱就是那一个永远没有改变的。所以当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这个 Hesed, 就是它是一种永不改变的爱。你发现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不例外。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为什么？因为对方有可爱之处，对方有你值得你爱的地方， 可是当对方处处跟你作对，对方所做的刚好跟你想要的期待的都相违背的时候，你就会渐渐觉得爱不下去的。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你会到一个地步，哎呀算了，你走你自己的，我不想看到你。那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人的爱还是很有限，可是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神的慈爱会持续啊到永远。你可以想象，人如果少了神的这种的爱，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明白原来神要把这样的爱，这个爱在新约我们叫 agape， 哦 agape love， 但是在旧约这个字是 hesed。 如果人少了这样的爱，其实是很没有盼望的。昨天我们的家人有一个的遭聚，有一个的相聚，所以在家人的相聚当中，那这一次我们几个大人都有一个的感动跟看见，就是说大人的这一代凝聚力很强，可是对小的那一代，新的一辈，就是他们每一个大概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已经很多了，那就是很少集合。可是集合的时候，就久而久之他们的关系就比较陌生，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动，说要多一点这样的遭聚，然后让这些小的有更多机会互动啊。所以昨天我就让另外一个兄弟哦来带领整个聚会。这个兄弟早期在教会很积极，后来几十年的人生离开教会都没有去聚会哦，直到近期在 COVID 的这个期间，跟家族当中有人去世了，才苏醒过来，那才变得积极啊。但是他的积极还是在网上聚会哦，还没回到实体。那可是我们就看到你这么积极，有这样的看见哦，我们就给他来带领。所以昨天整个聚会几乎我不是带领，是他们在带领。但是我就说，不然我就师母就不然我来带领敬拜了，也不要单独带领，找多一个小的啊。结果就找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外甥女。这个年轻的外甥女，其实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唱歌，没有听过她唱歌，跟她也不是很熟。但是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她也有机会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线上的聚会，后来来过我们当中有一阵子，很短的一阵子因为家庭啊各方面啊住得很远后来也没有来实体的。但是时不时应该还会参加我们的网上的聚会。后来我说，我就选了两首歌给他，说你会不会唱？他听，听了他说应该 OK 了，应该没问题。所以就这样子，就带他一同来带敬拜。哎，感谢主啊！我就发现哦，原来可以有一个的突破一老一少就来带敬拜。那后来在一个活动的当中刚好他被抽到。就是要回答众人可以自由的发问的问题。所以当众人在发问题的时候，那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要找对象的时候，请问你的条件是什么？对，那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在信仰上还没有什么基础的一个少女，他就说第一个条件是他要是信主的。哇，我们听起来蛮安慰的，为什么他要是信主的？那当然没有更深的追究，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所领受的爱，基督的爱是 agape love， 神的爱就是 hesed 的这种爱。所以你想象如果这样的爱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意思说他有无穷的爱，就是什么叫做对你爱爱爱不完？如果人的爱很快就用完了，只有神的爱 hesed 的爱才能够爱不完。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你找配偶，你找伴侣的时候要找信主的，因为至少你知道有一个爱的源头在他的里面。哪怕他很可能用人性的爱爱完了，可是当他有神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很快修复过来，领受了这份爱。所以这是信靠神的慈爱。那第二个是什么？在同样第五节的后面说到，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抓住神的救恩。那在希伯来文，慈爱是 hesed， 救恩这个字很奇妙啊，这个字的发音就是耶稣啊的这一个字，就是后来的耶稣约书啊，就是耶稣啊的这个字，就是救恩啊的那个意思，就抓住神的救恩。但对我们来说，抓住神的救恩岂不就是抓住耶稣吗？就抓住了主。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这个保障是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就是说神的拯救、神的爱、神的那一个所谓的要给人永生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已经完成的。那已经完成意思就是说，这一份的应许，这一个的宝贵是已经成就在那里，然后人要不要去接受，要不要领取。所以你发现到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我们很常要学的一个功课啊，不是我要去努力得什么，而是我要懂得在神的面前去支取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得胜在于神，他已经得胜。我们很常就会说，哎呀，我还在挣扎咧，哇，我还在征战，我还在面对一场很激烈的征战。是真的，基督徒会面对征战，这是事实，因为仇敌不断的要来试探，不断的要来攻击，不断的要来破坏。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得胜的关键是抓住神的这个耶稣啊，抓住神的这个应许。因为这个救恩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到永恒，这个救恩也就是一个不断的救赎的一种的应许，在我们的人生所面对的事情上不断的来给予救赎。那这样子的一个的救赎的意思就是什么？得胜只在耶稣里。所以当征战来到，仇敌来到神国立位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一样事情，就是你的教会叫做神国，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个关系到你的站位，如果你是站在神的国里头，你是跟耶稣同战，你会发现那个征战是得胜在于主嘛。就是说我如果靠住主 OK， 耶稣在我后面，比如说耶稣是我的靠山，很好啊，耶稣是我的靠山，连怎么样呢？然后我就要去应战哦，我就要去跟仇敌打战呢。是这样子的话，是你知道你背后有一个靠山，可是我们还是会面对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征战可能也会被打到因为耶稣在我后面嘛，他在看着我，他知道打不死的，紧要关头他可能会出手或者是打死了他会医治你，叫你复活过来。我们的人生，过去我人生也经历很多，好像哇真的是死了，可是第三天又活过来就死了又再活过来夫妻吵架各样事也很当都是要死了又再活过来，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经历。但是如果我们转一个念头，站对位，我躲到耶稣的后面，耶稣在我前面，然后征战是什么？征战的得胜在于主，征战的得胜是主为我征战。那你发现这个差别在哪里？这个差别可能就是你的观念上，你明白到是主在为我征战。当主在为我征战的时候，那当下你会发现你就在主的救赎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然后跟着第三个点，就第六节前面说到，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你就可以唱歌了。本来我们如果在前面的话，哇，仇敌一来，我怎么讲，我就应对都来不及了，我哪有闲情唱歌？可是当你在耶稣的后面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唱歌了。当可以开始唱歌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是一个宣告，宣告，就是歌颂。唱歌的时候，很常就是一个得胜。你看啊，如果外面的一个人，当一个人在那里哼啊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常是他很得意他会唱歌，就是一种好像我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所以这里看到就是向神歌唱，其实也就是对准神，那这是一个得胜的方向。我们的人生，如果当我们唱歌的时候，表明什么？我们在对准神，我们在宣告，我们在颂扬主是得胜的主。 所以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力量》，就是赞美的力量是很大。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是处在一个我不断在说神的伟大，说神的得胜。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你想象这个孩子他如果整天跟他的父母顶撞的话，那他父母有好处都不想给他了。可是一个孩子如果懂得赞美他的父母不断地诉说他的父母的作为他的父母就觉得这个孩子太懂事了我有什么好处不给他的呢？有什么机会不给你的？就是都想要给。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赞美歌颂的那个得胜。然后最后一小段那边第六节的后面说，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他用厚恩待我，这一件事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用厚恩待我。那事实上这事情是已经发生，或者是过去曾经发生，或者现在正在发生，或者以后将会发生呢？当我们宣告出来的时候，这句话就表明了一个的心态，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着了。就像说，当我们说一个人要去祝福别人，当你要去祝福别人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我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否则我怎么去祝福别人？我要祝福你，如果我不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怎么去祝福你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意思说，当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我奉主的名来祝福你的时候，首先我已经是站在一个蒙福的人，我蒙了神的祝福，以至于我多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来祝福你。所以用钱的原理就这样子，我如果能够请你吃，我能够给你，表明什么？表明我有啊，不然我怎么给你？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哪怕 我有的其实不见得多，可是我还不至于没有办法请你吃。所以当我能够给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是什么？我愿意把我有的给你。其实神是祝福的源头，他就乐意补货，他就乐意给你，让你可以继续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爱也是一样的，当我愿意去爱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我里面已经被神爱，我里面充满神的爱。就是这里所谓宣告神赐我厚恩，其实有一些可能是我还没有得到的，可是当我愿意这样子来宣告或者做的时候，其实神就愿意更多的加给我。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属灵的法则，就像一个所谓的流通的管子。你那个水，如果你发现哇，那个水只有在这个水管里面，你就压住不敢给这个水流出去，告诉你这个水还是一个死水，久的它就发臭。可是当这个水流出去的时候，原来另外一端它就把新的水又吸进来，它又流出去，它又吸进来，它又流出去，它又吸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一个流通的管子，就是当你生命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源头就会自然的又再浇灌进来。所以今天这个诗篇十三篇让我们看到，总结的来说，人生就是不断的要去经历神，神是真的。可是神的真怎么样能够显出他的真呢？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个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生命不去经历他，不去面对人生的各样的考验，恐怕我们就停留在原地不动。可是当我们愿意在更众多的考验当中去倚靠，去顺服，去跟随，去赞美，去仰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生命就会不断的得胜。记得今日的苦难是明日的得胜，今日的不成熟是明日的成熟老练。其实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有神的儿女，我们懂得怎么样来依靠他，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得胜。好，今天诗篇十三篇我就分享到这里。